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上一次我们把五饼二鱼的神迹整个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那么留下的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出名的神迹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从效果上来讲呢，这一个神迹当然和前面我们所读过的神迹都不一样，这是耶稣公然的主动的在百姓面前，而且是大批的百姓，从各城来的百姓面前所行的神迹。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行神迹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但是马太福音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施洗约翰被斩了之后，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就独自退到旷野里去，然后有各城的人就出来步行跟从他。耶稣出来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累了，他们人这么多，天要黑了，可能更是因为百姓听见施洗约翰被斩的消息就很伤心，也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主耶稣就用这个神迹来医治他们。那医治的效果怎么样呢？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百姓原来以为施洗约翰是先知，那个先知被希律斩了，现在呢显然有一个更大的先知，而且他们认为就是摩西书上所说的那一位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不但如此啊，他们大家还要来强逼他做王。这就告诉我们，百姓已经从施洗约翰被杀的那个阴霾底下出来了，非但出来呢，而且还挺兴奋的。但是耶稣没有听从他们，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除了百姓还有门徒，上回已经说过了，这个神迹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耶稣是透过门徒来行的。从百姓坐下来一排一排的把饼分给百姓，都是透过门徒来做。而且六章六节六章五节明说了，耶稣是要试验他的门徒。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那这个对门徒的试验和调教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面是从头贯彻到尾的。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门徒立即遇见了大风浪，耶稣从海上找过来，门徒又害怕。耶稣上了船，风浪止了，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门徒就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到了这章的最后，大多数的门徒又因为耶稣对这个神迹所做的解释就离开他退去了，只剩下他所拣选的那十二个门徒。所以你可以说这七十节圣经里边呢，从头到尾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变化，都是要叫门徒将来慢慢去回味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老约翰才会把它写下来嘛。那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所提起来的。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你看看耶稣、众百姓、门徒、那个小孩子，还有呢五个饼两条鱼。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神迹与我们的关系，或者更清楚的说，我们要经历这样的神迹，那你一定要能够把自己认同到这些角色里边去，对不对？你如果不懂得这样做，那这个不过是一个从前发生过的大奇事，令许多人惊奇，也令许多人跌倒，因为他们信不来。除此之外，和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不妨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主角当然是耶稣，耶稣能够行这样公开的神迹，并且吸引了许多人，带给他们极大的兴奋，要
推拥他做王。
你说这个我们学不来，难道真有人要学耶稣吗？
有的，
在美国的网络上、电视上，尤其能够看到很多啊，这些出名的灵恩布道家，专门要做神医大会，5000人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有病的就到台上来，我医治你。哎，难道他们都是假的吗？真假我们暂且不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他们大张声势的这样做呢，除了要高举耶稣，也是要让他们自己号召更多的群众，收取更多的奉献。所以在美国，最富有的传道人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来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名声大呢，能够荣耀神，自己的别墅、私人飞机、许多的财宝呢，也证实了神在使用他们。那这就和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里面所表现的很不一样了，对不对？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他就不见了，他不让百姓推举他做王，他甚至说了一番话，到最后啊，跟从他的人都走了。你很难说他不是故意的。还有呢，他不劝捐，他不收奉献，连腓力回答的就是那20两的银子，他也没有。所以我们要学耶稣呢，就要学到底，哪怕神用你，你也不要因为众人爱你，众人要推举你做王，你就真做起王来了。第二个角色，百姓。你只要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百姓之一。我们来到教会听讲道、读圣经，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什么？得到喂养。那喂养的灵粮哪儿来的？主来的嘛。是不是几000人都吃饱了？是啊。你看这些大教会，成千上万的人每周去聚会，要是吃不饱，他们去干什么呢？至于他们所吃饱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从主那里分来的，还是因为人多、音乐节目好，去这样出名的大教会、大牧师呢有面子，那我们就不去讨论它了。只是从这个观点来讲呢，你如果只做一个吃饼得饱的人，这个神迹大概你所经历的也就是吃饼得饱了，没有别的，没有更多了。好了，第三个角色，门徒。哎，刚才说过，这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要去思想的，我们的服侍能不能够让5000人吃饱，我们能不能够说当广大的群众和我们不可能去满足的需要被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因为怜悯他们，医治百姓的伤心，主就能够借着我们把这样的神迹带下来呢？说穿了，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吗？年老的传道人一个一个被主接去了，剩下的呢，有的被抓，有的被监控，有的被管制，就差没像施洗约翰一样被斩首，圣经也没有了，聚会场所也关了，主日学也封了，百姓的确很迷茫啊。但是五饼二鱼这样的神迹，这样的奋心在哪儿呢？我们虽然是门徒，却找不到答案，也没听见主吩咐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自己出的主意啊，20两银子也好，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也好，都行不通，也拿不到主的手上，是不是？不是说18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教会吗？好了，所以这个门徒这条路啊，也是个死胡同。你单单做门徒，在这个5饼2鱼的神迹面前，你只能够望神迹兴叹呢。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孩子了嘛。这个孩子把他自己所带的拿出来，交到主的手上，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常常听见传道的人讲这个神迹来鼓励我们，要有这个小孩子的信心，并且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呢都交在主的手中。哎，这个挺好，但是这又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小孩子啊，圣经从来没有说是他自愿拿出来的，主耶稣要安德烈拿，小孩子没反对就是了，小孩子的妈也没反对，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是不是他们的亲戚？ 而且就算小孩子甘心情愿把他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主，那也不满足这个神迹所有的条件呢。主是打算好了要这样做，你那天带的不管是几条鱼几块饼，只要你都拿来给主，主那一天就是要这样做。可是过了这一天，他不见得还要这样做啊，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呢？这几个角色分析下来呢，都不足以使我们经历到这个神迹，也不足以使这个神迹呢透过我们来实现。那剩下最后一个角色，当然就是那五个饼和两条鱼了嘛。我们应当做的不只是门徒，不只是那个小孩子。你如果是门徒，你跟着看跟着做就行，你如果是孩子，你拿出来给主就行。可是你如果是那五个大麦饼和那两条鱼的话，主拿到手上，他不但要望着天祝谢，他还要把你剥开，他还要把你分出去。分的时候更不是照着你所愿意的分，而是照着众人所要的去分，分到他们都吃饱了，你已经完全失掉了自己原来的模样。哎，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核心了。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吗？不要单做那个小孩子，也不要只做门徒，你要把你这个人，你的一生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面，任凭他怎么做，也任凭众人怎么向你索要。抓住了这一个诀窍，照着去行，你到了天上回头一看，一定会看见主用你这一块小饼儿、一条小鱼干喂饱了多少后世的人。但是这是一条一去就不回头的路了，不必说得很远，单单看过去一百多年来把命舍给中国的那些外国传道士，有办学校的，有开孤儿院的，有办医院的，是不是？到今天他们的生命分完了没有？他们所奉献的饼吃光了没有啊？是不是还在越分越多呢？如果是，那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如果愿意，照着行就是了。但是耶稣要门徒所学的还不只是这些。六章十五节刚才念过了，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当主在用你的时候，当神的能力、神的祝福明显的透过你这个人分出去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众人怎么回事。你的心、你的情绪不能跟着老百姓走的，我们尤其不应该做一个煽情的传道人。就是说，你知道百姓有这方面的意愿，那你就顺水推舟，他们要捧你，你就让他捧，他们要你出名，你就跟着做大事。你总得想一想这一类的事情，一个认识主的仆人他一定有所保留，而且他早早就看清楚，他也一定考虑一个选择，就是像耶稣一样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多好办事，但是人多办的事不见得是好事，更不见得是合乎神心意的事。百姓的意愿一旦起来，他们的主意一旦成了形，你再要去浇水啊，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又会把神当初给他们的坐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更深刻的工作都给打乱了。耶稣这样独自退到山上去，你把其他的福音书斗在一起就明白，他又是原知道自己要怎样行，他更知道百姓。首先他把门徒打发走了，自己留下来把百姓遣散。他遣散的办法呢，不是说你们都走，他遣散的办法是自己推到山上去，天黑了他们自然就闹不起来了。那约翰福音这里六章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我们很容易望文生义呀，就开始联想，开始推理了。哎，门徒为什么会遇见风浪？你看主耶稣到山上去，他们不跟着到山上，他们自己要上船，主也不在船上，他们就要过海往加百农去。
所以会遇见风浪。不是的，你总得去别的福音书看看，是主耶稣吩咐他们这样做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把门徒先遣走呢？百姓的意见多啊，耶稣不要他们强逼自己做王，门徒不见得会站在主这边，不站在百姓那边呢、啊、对不对？这门徒一直在想，我们的这个夫子为什么不登高一呼呢？为什么老是这样，好像躲躲藏藏的，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在城市里面也不喧嚷。这一下他终于行了一个明显的大神迹。好了，那我们出头的时候也到了，你看看最后耶稣受难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跟在后面不是就在那打算吗？这主耶稣要得国了，我们谁比较大？连门徒的妈都进来了，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好不好？所以众人的意见已经够瞧了，加上这十二个门徒了，那肯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耶稣就很智慧的把他们送走了。送走的时候，百姓是看见门徒上了船走，并且也看见耶稣没有跟门徒在船上。然后呢，耶稣就往山上去，天也黑了，百姓啊，你们尽管去商量要怎么样强逼耶稣做王吧，商量累了就在野地里面打个卧铺，明天早上再说。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哎，耶稣也不见了。那是后来的事儿，在这里所谓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啊。还有一个意思是门徒将来回想起来一定刻骨铭心的，就是当神动工的时候，当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的时候，你要是顺着百姓的意思做，去做王啊，主做王我们做官，那还不见得会遇见狂风大作。你要是顺着神的意思，顺着主的吩咐，走合乎他心意的道路，那么你要预备好了，那个忽然要来的狂风是一定会来，来的时候连海都给你翻腾起来。服侍主的人要是不懂得这一件事，那他一定会被仇敌玩弄在股掌之上。那关于耶稣怎么样从海上走过来，以及彼得怎么要求耶稣也让自己从海上走过去，约翰福音都没有记。可是耶稣对他们说的话，约翰福音重复的说了，是我，不要怕，这五个字就够我们用的了。但是在你能够欢欢喜喜的把主接上船，让船立时到了你们所要去的地方之前呢、啊、你可能要在这个狂风大作大海翻腾的环境里面辛辛苦苦的摇橹十里多路，你心里得有个预备呀、啊、主是一定会来的，他来的时候你还不见得能够立马认出来，你甚至会感到害怕，但是耶稣一定会来，因为他仍然在试验门徒。这样我们就过了两个大环节，到了二十二节第二日，显然天亮了，那些要强逼耶稣做王的众人已经成了什么？站在海那边的众人了。你有什么计谋，什么理想，想要图谋什么大事，全都落空了，走的走，散的散，但是仍然有不死心的。其中有些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所以显然他们就在海那边纳闷了。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啊，那块草地大概是在提比里亚附近。那剩下的这些人呢，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是昨天晚上分饼的地方嘛，他们就上了船，往哪儿去找呢？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他们虽然不知道耶稣怎么过去的，可是他们想了，门徒在那儿呢，总是可以打听到耶稣的。哎，这时候一个仔细读圣经的人，他就会问问题啦。
因为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众人吃饱之后，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他这个事情做得很快，因为他知道百姓要强逼他做王。先渡到哪儿去呢？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马可福音说是去伯赛大，怎么这里说是到加百农呢？那你只要去找一个圣经地图看看就明白了。因为加百农和伯赛大是紧邻在一起的，提比里亚呢是在加利利海的对面，所以无论他们是往加百农是往伯赛大，都是同样一个方向的。那这些不死心的百姓呢，他们上了船就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了。找到了没有呢？真给他们找着了，找着了，非常好奇，因为明明昨天晚上你没上船，你怎么今天在这儿呢？他们就对主耶稣说了：拉比，是几时到这儿来的？于是引出了耶稣与他们一长串的对话啊，这些对话有的是当时讲的，后面一半呢可能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讲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分段不是很清楚，但是整段的话都是为了要解明前面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意义。这一长串的对话里边，从一开头就显出来，仍然是在那个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的旨意底下运作的。找耶稣的老百姓一下了船就找到门徒，也找到主，没费什么功夫，自然喜出望外，兴冲冲的，也很好奇的来问他：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昨天晚上没看你上船，今天早上呢？除了我们乘的这几只提比里亚来的小船，也没有别的船，我们匆匆忙忙的赶到这里，哎，您老怎么已经到了呢？你几点钟到的？这里面是有真正的好奇啊，你顺着他的话答下去，下一个问题一定是，那你怎么来的呢？耶稣早已经知道要对他们说什么，就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有点像那天晚上他和尼哥底母说话的风格，是不是？尼哥底母觉得要稍微客套一下，耶稣却直接把尼哥底母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他。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诀窍，或者说是原则。有的福音聚会呢，喜欢让这个来听到的人提问题。其实传福音不是在乎你问了什么，或者说你要问的问题得到解答没有，而是在乎主要你知道什么。就好像一个大学教授在教课，或者指导他的学生做科研，你不是照着学生的问题来决定你的进度啊，而是靠着那个教授的知识来把持正确的方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应当很清楚，福音要告诉所有的罪人什么？福音是从天上来带给所有罪人的消息。你不要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就把这个消息打乱了。布道会如果信息有主的同在，就让他们带着这个信息回家，那是神放在他心里的种子。那至于他的问题呢，都是他的脑子里出来的。就算有人提问题，你在回答的时候也要像主耶稣一样，他根本不跟你浪费时间转弯，他又把主题回到前面的事情上，他直直的说，甚至可以说他很不客气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其实是很难解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所谓神迹就是吃饼得饱吗？不是吗？
你看前面六章十二节，他们吃饱了。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吗？我看见了，我也经历到了吃饼得饱的神迹，我再来找你，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呢？我就算因为吃了你的饼得饱才来找你，那岂不也正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吗？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有圣经的好处了。我们常常想，我要是当时能够在场，那多好啊！其实当时的老百姓，甚至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他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回家也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呢，因为圣灵借着使徒把这些话记下来，才能够有机会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错，这个神迹的实体的确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还剩下十二个篮子的零碎。但这是不是神迹的全部呢？你如果只看见我当时的需要被满足了，也许我下一次的需要还能够被满足，那么这个神迹的意义对你来说就只是吃饼得饱而已了。你难道不会想一想，行神迹的这位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呢？他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你怎么躲着我们不让我们推你做王呢？这个神迹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余下的一生有什么关系呢？哎，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一大通。所以耶稣才把这个看见神迹与吃饼得饱分开来。神迹的确是吃饼得饱啊，但是你难道就看见这些吗？同时耶稣还用了一个很准确的动词，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耶稣说，你们找我。哎，这个词有什么特别啊？你和最后彼得对主所说的话比一比就知道了。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或者说我们还跟从谁呢？哎，找主与跟随主那个差别太大了。找耶稣的人是因为自己有一个需要，甚至只是有个好奇，想要得到满足。跟随耶稣的人是放下了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要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好把自己放进去，对不对？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不但因吃饼得饱这五个字有点刺耳啊，你们找我这四个字更是扎心呢。你是个找耶稣的人，还是个归从耶稣的人呢？主就劝他们了，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